圣经的头五卷书五经，又称为妥拉，这是基督徒也是犹太人数千年来的信仰基础。摩西五经明白记载了世界和万物的缘起、罪的根源和后果，也描绘了一幅由神拣选的一支民族解决罪并救赎世人的大蓝图。欢迎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继续的考察摩西五经。前一集我们提到有四个叙事模式是四大事件里头都会存在的，在这些叙事里头我们看见人的罪如何中断了神对人的赐福，同时也看见神寻找人为了要修复与他们的关系。我们举一个范例，以亚当夏娃为例，看亚当夏娃怎么样的存在的这样一个叙事模式。第一个，亚当夏娃犯罪吃了禁果，而蛇引诱着他们行恶，所以蛇也犯了罪。第二个，神用连串的咒诅分别向蛇、向亚当、向夏娃用话语宣告了审判。第三个，神为亚当和夏娃用动物皮子做衣服，这其实就是一种恩典的记号，因为神在他们表现最脆弱的地方激励着他们。第四个，神最后施行审判，逐他们出伊甸园。各位弟兄姐妹有注意到，在亚当夏娃的这个范例里头，确实存在着一个犯罪的叙事模式吗？也就是第一个有罪发生，第二个神发出审判的言语，第三个神先施下了恩典的记号，然后最后才执行审判。接下来我们来看该隐跟亚伯的事件如何存在着同样的叙事模式。亚当跟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后生了孩子，创世纪第四章一开始提到两个孩子的名字分别是该隐跟亚伯。该隐是农夫，亚伯是牧羊人。圣经研究者认为呢，这第一宗谋杀案的故事实际上是在说明对神所持态度的合宜或不合宜。在献祭的时候，这两个人各自带着祭物，该隐带了菜蔬，亚伯则带了羊羔，而神悦纳亚伯的祭物，却不喜悦该隐的祭物，但当中没有说明原委。然而答案其实就在经文里头，线索就存在于用来形容两人祭物的形容词上。因为该隐取自农作物的这个祭物前面，其实在原文里头并没有形容词，所以他带来的是最普通的菜蔬。然而亚伯带来献给主的是他羊群中头生且最好的羊，创世纪四章四节，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是好到不能给上帝的。这外在的礼物显出了亚伯内心的感恩。我们反观该隐，看起来好像缺乏感恩，而且他继续变本加厉，因此神劝该隐不要发怒。神拒绝该隐的祭物本意其实是在于引导他的行为往正向去改变，但是该隐却每下愈况，就这样罪伏在暗处，要制服他，残害他的内心，导致最后该隐竟然杀了自己的弟弟，只因为神悦纳弟弟的祭物。圣经的第一桩凶杀案就是手足相残。在该隐跟亚伯这个案件里头存在着叙事的模式，第一个有罪发生，因为凶杀案发生了，第二个神揪着该隐宣誓审判，第三个尽管该隐行为卑劣，神仍然施恩典给他，虽然人继续犯罪，但神会继续跟该隐和一切有罪的人往来，神也应许凡杀该隐者必遭报七倍， 而最终神执行了审判。再来，第二个事件，第二个大叙事是神的众子和人的女儿。这件事情也是洪水来之前的前奏。亚当堕落以后那段时间呢，有一段经文说神的众子跟人的女儿交合生子，创世纪六章四节。很明显，在这里罪的本质是这两种人群之间发生了某种性方面的犯罪，然而他们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却不是神所喜悦的亲密关系。这里我们首先要问的是，神的众子和人的女儿各是谁？为什么他们的结合会惹怒神？这里有几种看法。第一种看法，神的众子是赛特的后裔，人的女儿是该隐的后裔。这种结合指圣洁敬虔的后裔跟不圣洁不敬虔的后裔的结合，而这不幸的联婚导致了罪。然而这种说法不太周全，因为根据这项说法会变成六章一节的人跟六章二节的人定义不一样，前者指全部的人类，后者反而局限在赛特或该隐的后裔范围内，所以此说不妥。第二种说法，神的众子指古代的统治者，人的女儿指王室中的妻妾，后者引诱前者，像禁果之于夏娃一样。这种说法把身份认同的讨论范围从赛特或该隐后裔跳脱出来，却反而进入一个更复杂的范畴。一群关于王室的人吗？圣经根本还没有记载有这样的一群人的存在，所以此说也不妥。再来第三种说法是神的众子解作天使，这里可以参照约伯记一章六节、二章一节、三十八章七节、诗篇二十九篇一节、八十九篇六节中的上帝的众子就是指天使。如果按着这样的定义，罪的成立就是因为超自然的活物和人类不正常的结合。而支持这种说法的理由如下：第一，犹大书六到七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第二个理由，这比较能解释为何他们所生的儿女被称为伟人 Nephilim，把他们当成上古英武有名的伟人来理解是恰当的。第三个理由，新生命因一本圣经的译文努力的朝这个方向做解释。第四个理由，建约时期犹太人的文献也朝着这个方向处理了这段经文。无论如何，这个故事在说明因着人类的罪最终招来洪水，这个故事引发审判的判语，审判的话会以洪水方式施行出来。我要将所造的人和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即便洪水在创世纪是一段独立的记载，但是神的众子与人的儿女结合，却是引发洪水的前奏，给罪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证，以致最后招来了一场骇人的审判。神的众子这个事件并不是唯一导致洪水审判的罪，是因为罪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加大加强，以至于导致最后一发不可收拾的审判，创世纪六章五节。因而神的众子事件在叙事的模式当中，神施恩典的记号和审判跟后面所讲的另外一个叙事，就是洪水事件的叙事是一致的。以上是第二个叙事，神的众子和人的女儿的结合。再来我们看第三个叙事，洪水的故事。洪水的故事如何的存在着罪的叙事模式呢？第一个，有罪发生，因为人的罪恶恶贯满盈，请参照创世纪六章五节、十一、十二节。第二个，神发出了审判的话， 而他的话语其实是以洪水灭世来行动的，请参照创世纪六章七节。第三个，这里留有恩典的记号，因为神嘱咐了挪亚照方舟留存的义人挪亚一家人跟动物。最后一个，神施行的审判，因为按照创世纪第七章，洪水灭了世。这里我们留有一个问题需要探讨，就是这里的洪水指的究竟是普世性洪水，亦或是区域性洪水呢？我们之所以圣经研究提出了这个质疑，在于有一群人想要调和圣经跟科学间的分歧，并且在当中尝试做出努力。有主张普世性洪水的人，也有主张区域性洪水的人。主张普世性洪水所采的理由，例如一，因为水淹高山，比山高过22尺半，参照创世纪七章十八节。第二个理由，洪水在地上约有一年的时间。第三个理由，既然全人类被消灭，必然是普世性洪水。第四个理由，地球上约有150种民族流传着洪水的故事。第五个理由，彼得后书三章六节暗指了洪水普及全球。以上是采普世性洪水的各种理由。然而，不少福音派研究者主张是区域性局部性洪水。为什么呢？因为一，40天的雨水量不足以淹没整个世界。二，亚拉腊山不过17000尺高，喜马拉雅山最高峰埃弗勒斯峰却高约29000尺，而洪水只高过亚拉腊山15轴，大约22尺半，请参照创世纪七章20节，所以根本不可能盖过喜马拉雅山。三，本章的地上，请参照创世纪七章4、6、10、12、17-21、23、24等节。这个地上可指中东一带，就如同各地都有饥荒，或者是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的那个各地。这些各地并不是指全球，而是指埃及四周的地域。同理，如果从挪亚的角度来看，他所在的那一块地方应该就是全地。加以当时所有人类和生物都集中在一个地区，就是米索不达米亚，包括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的两河流域。因此洪水泛滥淹没这全部的区域非常合理。因而洪水只发生在一片广大但有限的地区，并不包括全球，可能只涵盖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五章的地理范围而已。总之，目前能无足够的资料得以做出定论，只是圣经的研究者认为，不论普世性或局部性的洪水，当我们进入这段经文，我们必须得出的结论是，创世纪的作者觉得当时的万物都被审判的重水淹没了，除了方舟以外。以上是第三大叙事，就是洪水的故事。洪水后的立约，洪水过后，照神的吩咐，挪亚和方舟所有的都出来了。挪亚出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筑一座坛，向神献祭，而神的回应就是不再咒诅地。请参照创世纪八章21节，神告诉人类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创世纪九章1节，神这一次重新确定的跟人的关系，我们称为立约。创世纪六章18节第一次提到立约，到了创世纪九章才出现比较具体的内容。圣经中的约与条约类似，神是大君王，与自己的臣民订立条约，而挪亚担任人类这一方主要的缔约的代表。这一份创造的约，约中神确定自己决意要持守让人活在地上的诸多约定。从这个约来观察，神应许绝对不再用洪水灭世，神也同意维持季节的循环，生生不息， 请参照创世纪八章二十二节。神宣告用彩虹作为立约的记号，无论如何神应许就算人犯了罪也不会毁灭他们，但同时人类仍然继续犯罪，并没有因为纪念神的恩典而减少犯罪。
在创世纪里的人物，亚伯拉罕的跌宕起伏，雅各的长袖善舞，以及约瑟的聪慧隐忍，透过夏勒老师的讲解，让我们来认识几位旧约主角的信心旅程。
再来我们看第四个最后一个大叙事，就是巴别塔的故事。故事出现在创世纪的十一章一到九节，然而这边将创世纪第十章含刮进来，才算是完整的前述的一个叙事堕落的模式。我们说在巴别塔的故事中，真正的罪在何处呢？在于建塔这个行为。这座塔的确定形状是长期争议的地方。我们说最典型的看法认为，在这座塔的背后的想法是源自于米索不达米亚的巨型庙塔，我们把它称作 Great Mesopotamian Ziggurat。 这是一种巨型金字塔，代表从地通上天的一座城或一座桥。因为建塔的地方就在于巴比伦的示拿地 Shumar，因而前面的说法确实好像有点理由。然而不管这座塔长啥样子，它确实是一次骄傲的行动，是一次对神发起的攻击。不过神并没有让人得逞，神发出了审判的话语，看起来是向天上的众军发出的。神决意用变乱他们语言的方式把他们分散。到目前为止，这些经文暗示当时的人在变乱口音之前说的都是同一种语言，而现在神要用变乱他们语言的方式阻止人建立巴别塔的轨迹。而巴别塔的故事呢，这个事件的恩典记号在哪里呢？神在巴别塔的事件当中向人显明的恩典其实就是第十章，办法就是把人分成不同的语言群体，也就是既不让个人只说自己才明白的语言，或只使用自己能沟通的方式，也不让他们都闭嘴，都不沟通，不说话。换句话说，恩典就是，虽然沟通变得越来越难，但并非完全不能沟通。人再也没有办法和所有的其他人沟通，但是还是有说同样语言的群体可以彼此沟通。至少翻译还是可以帮助不同语言群体的人沟通。创世纪第十章在这种堕落的叙事模式下，被认为就是富有反映这种真实状况的功能。它不太像是一个典型的家谱，它被认为其实是一种古代的语系谱图。我们看创世纪第十章的用语，创世纪十章五节，这些人的后裔在他们的地上分开，在沿海各国各依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宗族归他们的国家。同样的用语出现在创世纪十章二十节、十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看起来似乎印证创世纪第十章应该是古代语系谱图的说法。尽管现代语言学对这种说法有很多的批判，但是创世纪第十章看起来比较像是按着古代人听起来的声音来区分群体的。这里依旧不变的是，沟通虽然严重受阻，但仍然有可能达成。从结构上来看，创世纪第十章的家谱基本上是段落式的家谱，每一代提到不止一位儿女，然后再特别选出一位延续到下一代。 这一类的家谱很适合创世纪第十章的目的。本意是要提供一种全世界的语言和种族的谱图。这是一幅现象学上的谱图，根据的是种族和语言之间观察到有相似的地方存在，但不一定是现代科学的语言学家或人类学家认同的那一种。以上我们进行一个小结。人持续犯罪，不断审判，但神的怜悯及恩典仍然很深，甚至越来越深。创世纪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四到十一章的四件事情，反映出来的都是同一个犯罪叙事模式。这叙事模式，再说一次，就是罪、发话审判、恩典的记号以及施行审判。这个模式目的在向读者传递，人其实持续耽溺在犯罪当中。人的悖逆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有所改善或进步，甚至每下愈况。然而神却也没有按人应得的罪来待他们，怜悯跟恩典也是持续不断。以上是我们所说的关于罪的叙事模式。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家谱的问题。家谱看似枯燥，却往往把许多的故事连接起来。创世纪一到十一章里有几份家谱，如何阅读枯燥的家谱，有几点我们需要注意。第一点，把家谱看成一种文学格式。家谱是一张清单，列出了世代的交替，因而家谱在提醒我们，创世纪一到十一章的作者希望我们认出他们写的是历史，即便这仍然没有办法向存疑的读者保证家谱留给我们的是一份真正反映过去的记载，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此欺骗自己，认为这些内容是神话或传说。第二点，家谱可能是线性式的，也就是说每一代列出一位代表人物，这里可以参照创世纪四章十七节到五章三十二节就是这样，或者是段落式的，也就是每一代同时出现很多位后裔，比如说创世纪的第十章。第三点，家谱不一定通通包括，不会从头到尾的包括，巨细靡遗的写进所有的人。古代的家谱不同于现代的家谱，现代的家谱呢，尽量不漏掉任何一代，而古代家谱中的其中很多家谱，本质上只是想要表明一种传承的关系，因而越过几代不记，并不是问题。第四点，部分家谱并不是意在生养传承，比如说像创世纪第十章的家谱，这一类的家谱反而是着重在家谱上列出的成员之间存在哪些不尽相同的重要关系。例如创世纪四章十七节到五章三十二节该隐和赛特的家谱。赛特家谱紧接在该隐家谱之后，有一个明显的意图，就是叫我们可以两相比较与对照。这里很清楚的是，我们要把第一份理解成是记录那些抵挡神的人的一份家谱，而第二份理解成那些跟神同一阵营的人的一份家谱。在这里，这种神的城和人的城的大分裂，似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已经预告了。第五个，阅读家谱的忌讳。一定不能用它们来推算从一份家谱的起头到末了总共延续了多长的时间。这一个禁忌对创世纪第五章特别显得重要，因为一直以来它都被人误用。想要决定从亚当到挪亚经过了多长的时间，更从而想定出亚当和夏娃的受造日期，然后就将由此得出来的地球年轻论的观点随意抛出来回应整个科学界。因为科学界相信地球的年龄非常久远，圣经从未提到世界到底何时被造。以上是我们提到阅读家谱必须要注意的五个点。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千岁人类的问题。真的有千岁人类吗？马土萨拉真的活了969岁吗？在赛特的家谱当中，有一件很奇特的事，这些人怎么这么长寿啊？可能吗？无论如何想绞尽脑汁的解释，其实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经文似乎要我们单纯就按这个字面来理解，他们真的活了这么长吧？毕竟他们活的年代是人类还没有因人的罪使神将人的寿数大减的时候。好，我们进入结论。创世纪的1到11章引导我们进入这卷书的中心主题，就是神赐福给他所造的人。人不只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丰盛的生命。专要活在神的面前，这种蒙福的情况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的生活。然而两人的犯罪中断了和神的关系，即便如此，从一开始神用他的祝福反而紧追着人不放。神渴望与他们恢复关系，再一次满满的祝福人。接下来我们来看 Eletoledot。 Eletoledot 这个希伯来文字其实翻译出来就是什么东西记在下面的意思。当我们读到创世纪11章结尾的地方，我们看到整段的叙事出现一次重要的转折。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新的段落会从11章27节开始，由 Eletoledot 这个词传达出来。这个词汇呢，是源自创世纪本身用来标出经文结构的一种技术。例如，他拉的 Toledot， 意思就是指这里在意的是他拉的儿子亚伯拉罕。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赐你们平安，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